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小书童。这期节目啊，本来早就应该更新了，但是呢，病了一个星期，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你也能够听得出来，现在也还不是很行，见谅啊。那关于琳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这是最后一期节目了。关于书中的内容，在上期节目啊，就已经全部分享完了。那这最后一期呢，就和同学们聊一些闲话。这也是我所做过的最长的一个系列了。20期节目，15万字的文案，尽管呢中间中断了2个月，但前前后后也持续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套书啊，我很多年前就已经看过了，但当时呢刚刚离开学校，不过是把它当作是发生在一个遥远国度的一些历史故事罢了。什么自由、民主、法治对于公权力的约束和对于个人权力的尊重，说来说去啊，感觉都是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关心的无非是好好的工作，多挣点钱，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这不比这些东西更加的务实，更加的重要吗？没错，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呢，如今再度回看这套书，确实啊，引发了我很多很多的思考，而思考正是来源于看到了落差，看见了不同，或者说是对我再一次的启蒙，也是不为过的。什么是启蒙？所谓启蒙，就是对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些东西开始产生质疑，然后呢，用自己的理性再重新的去判断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才是我应该相信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信奉着经济决定论。我们的老祖宗不是说得好吗？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要经济搞上去了，那不就什么都好了？有钱了，我不就自由了吗？有钱了，我不就有权利了吗？如果没钱，那对不起，什么都不要想。可是后来我发现呢，别的地方的人却不是这么想问题的，他们把这些看作是天赋的权利，和你有没有钱根本没关系。有的地方的人还在一穷二白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并不是怎么搞钱，并不是怎么让国家变得强大，而是怎么让这些最基本的人权不受侵犯。结果是什么？最后他们反倒成为了最有钱、最强大的地方。如果说啊，财富决定着自由和权利，那请问，在比你有钱的人面前，你还配拥有什么呢？之前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制度如何，是被经济水平所决定的，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但是我看到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本来有着相同的文化，说着一样的语言，几乎有着一样的经济起点，但是就因为选择了截然相反的制度，经过短短50年，二者的人均 GDP 竟然相差了22倍。经济水平似乎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原因，相反，经济被一个更加根本的力量所决定着。之前我觉得，让大家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把经济蛋糕给做大。很简单嘛，蛋糕一大，那每个人分到的不就多了吗？所以说啊，总量就非常的重要。可是后来我发现啊，好像那把切蛋糕的刀更加的重要。如果切给你的永远是那么一小块，那再大的蛋糕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蛋糕的分配方式甚至就直接决定了蛋糕整体能够做到多大。有的地方的人也想模仿那个强大的国家搞相同的制度，甚至照搬了人家的宪法，可最终的结果如何呢？无论是制度水平还是经济成果，都和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相差甚远。后来啊，我才发现经济被制度所决定，而决定制度的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观念。当观念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更好的制度才能够得以生长，否则的话，就算强行照搬，也只会迅速的崩溃。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像并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正好相反，知礼节而仓廪实，知荣辱而衣食足。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再比方说啊，之前我觉得我们中国古代帝王的成就着实令人骄傲， 秦始皇横扫六合，并吞八荒，千古一帝，汉武帝征伐四方，拓土开疆，彪炳千秋，成吉思汗驰骋欧亚，所向无敌，一代天骄。这些都是我们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每每想起总叫人心潮澎湃。但是后来当我扒开历史仔细的看一看，我发现丰功伟业的荣耀尽归于了那些帝王，而巨大的代价又是谁在支付呢？是他们治下的芸芸的民众在支付。整个中华帝国绵延长达2000年，而普通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好好生活，称得上盛世的时间竟然少得可怜。无论是遇到一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掌权者，还是遇到了权力更替、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百姓都要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甚至整个天下都沦为尸山血海的人间炼狱。看到这些，我才明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为什么会让千年来的中国人如此的向往。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所谓功绩不能兑换为人民的幸福，甚至还要以无数民众的财产乃至是生命作为代价，那请问我们要它何用之有呢？康德说的那句话很多同学都知道，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越是了解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越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分量。在任何时候，人都应该是终极的目的，凡事以人为本。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那人随时都会沦为强权的工具，人就不会被尊重，生命也就得不到敬畏。基于此，再响亮的口号、再崇高的理想、再伟大的主义，如果说是以牺牲部分人为代价为前提的，那么它的正当性就是存疑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所有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文化的变迁、公共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服务于人，让人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一些。除了人之外，一切皆为手段。只有把人当作终极目标，才能对抗那些似是而非的集体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旦人沦为某个崇高目标的工具，便开启了地狱的大门。为什么？因为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生存本身，在崇高的目标面前，都将变得不堪一击，随时都可以被淹没、被牺牲掉。如果说无数的人都要死在通往星辰大海的道路上，那么通往星辰大海本身将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啊，我才不厌其烦地重复那句话，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可剥夺，这是高于一切的天赋权利。只有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是自由的、是被尊重的，才没有人能够随意的支配他人，也没有人会心甘情愿的沦为别人的工具。当这一条被标定为一个社会运行的第一原则的时候，公平、自由与正义才有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得到最大的体现。而在我们历史的皇权社会当中，又有什么时候把普通百姓真正的当做过人在尊重呢？如果一帮百姓聚集到一块儿向官府请命，比方说遇到了天灾、粮食欠收，请求减免田赋，就算情况属实得以恩准，为首的带头者也要被处罚，甚至是杀头。请问为什么？民告官，先不问事实原委，先把状告人按翻在地打板子，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就因为要保证权力的威严，高高在上，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僭越。哪怕你位极人臣，那也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让你死还要跪在地上叩谢圣恩。什么正义、什么是非、什么事实、什么公平，在权力面前通通都要跪下。请问会有任何一个现代人愿意回到那样的社会当中去吗？在帝制时代不存在什么个人权利，因为根本就不会给你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机会。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只有主人和奴才，而奴才的主子又是别人的奴才，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当中平等的公民意识。 所有人都在钻营着一件事，如何讨好权力。正所谓学成文武艺，祸与帝王家。很多年前啊，看过易中天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讲座视频，他说啊，在古代帝制下的中国人一直都在做着三个梦。第一个梦叫做圣君梦，希望天赐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带来天下大治，朗朗乾坤。这个梦破灭之后，就开始做第二个梦，清官梦，希望有一个明镜高悬的父母官，公正无私，勤政爱民。再次破灭之后，就是第三个梦，侠客梦，希望有一个武艺高强又一身正气的人能够站出来惩恶扬善，替天行道。但可惜的是，历史是无情的，梦终归是梦，醒来之后依然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你发现没有，所有的这些梦都是在指望着别人的圣明、别人的仁慈和别人的公正。如果自己的命运永远都攥在别人手里，那么当昏庸、当残暴、当不公强加于身的时候，除了逆来顺受又能如何呢？讲个段子啊，话说乾隆年间英国使团访华，英国人在皇宫里面见到太监这个职业极为震撼，说怎么能把这么多好端端的男人变成残废呢？这也太残忍太不人道了吧。于是呢，他准备向皇帝表达自己的不满，结果旁边的太监听见了勃然大怒，说你懂什么，这是皇帝对我的恩宠与赏赐，能够伺候万岁爷是我几世修来的福分。你看，思想的阉割远比身体的阉割更加的流毒不尽，从来不拿自己当人，那别人为何还要把你当人看呢？当文明社会里的人为你说话的时候，你却以当奴才为荣，主子的立场就是你的立场，然后对着文明社会的人高声狂吠，你说这可悲不可悲呢？有一句老话，打小家里面人就跟我说，人人也都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非就是鼓励我用功读书嘛，这也没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句话，你会发现前半句吃得苦中苦是不拿自己当人，方为人上人是不拿别人当人。要么我是人下人，接受你的支配，要么我成为人上人，我就要来奴役你。这还是一种皇权社会主子和奴才的人际关系，完全没有现代社会当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有趣的是啊，身体被阉割的人是要脱了裤子才看得见的，而思想被阉割的人只要一说话就会暴露出来。你会发现啊，他满脑子都是钻营投机、趋炎附势，对于规则不屑一顾，为权力马首是瞻，张嘴就是我认识某某某，某某某是我哥们儿，我家亲戚是某某某。英国的法学家梅因教授在《古代法》一书当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本质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什么意思呢？这值得我们展开说一下。人类社会在发展的早期，为了能够在更大的疆域内管理更多的人，中西方都采取了一样的方式，那就是封建制。何为封建？我就不再解释了，之前的节目都有讲到过。我们的西周和春秋，西方的中世纪都是用一样的统治方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就是被身份所决定的，比方说贵族、平民或者是奴隶。后来呢，我们从秦开始就和西方分道扬镳了，因为我们找到了另一种统治方式，皇权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这种方式更加的稳定，更加的高效，能够让国家的力量更加的强大，但是代价也是非常的可怕，那就是皇权对于一切的倾轧。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生杀予夺全部都在皇权的一念之间。那这样一来，个人的权力来源于什么？就完全来源于你离皇权的远近程度。所以刚才那位太监说，阉割是皇帝对我的恩赐，能在皇帝身边是我几世修来的福分，这句话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他离皇权越近，他能够享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 如果说不是1840年踏浪而来的火炮，这片土地上的人还未能匍匐在皇权脚下而沾沾自喜呢。而西方呢，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前前后后用了400年的时间，让此前的身份社会解体，开始强调对于人的尊重，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强调理性思维和个人自由，重新用契约、用法律、用规则将社会给整合了起来，让人与人之间得以平等地进行交往和协作。所以什么是从身份到契约，是每个人都以现代社会公民自居，我认不认识谁，我家亲戚是谁，我的朋友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你一样自由平等，并且拥有个人的尊严，我们都是社会公民，遵守共同的规则，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一个由契约和法治构筑起的现代社会。我们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凝结成为的历史，不仅是我们脚下坚实的土地，同样也是套在每个人身上沉重的枷锁。从身份到契约，任重而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过去啊，看到近代西方用坚船利炮洞开了清帝国的大门，我觉得义愤填膺，把自己当作是大清的人。看到清兵入关，杭州十日，嘉定三屠，我又觉得怒不可遏，把自己当作是大明的人，又把大清当作敌人。看到蒙古铁蹄横扫欧亚，无人可挡，我欢欣鼓舞，把自己当作是大元的人，又看到元末明初，起义军高喊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我又激动不已，把自己当作是汉族统治者，又把大元当作敌人。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四海归于一家，我感慨万千，把自己当作是大秦的人，又看到楚汉联军破釜沉舟，巨鹿一战彻底击溃秦军，我拍案赞叹，把自己当作是大汉的人，又把暴秦当作是敌人。在一次次的欢欣鼓舞和义愤填膺之间，我自己啊都恍惚了，我到底是谁，我应该支持谁呢？这有没有标准？其实是有的，那就是看谁更加的文明。文明和文化在我们的日常表达当中常常是含糊不清，但其实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先说文化，我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等等，表面上看文化表现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像是我们崇拜祖先，使用象形文字，用筷子吃饭，喜欢喝茶。而他们呢，信奉上帝，用拼音文字，用刀叉吃饭，喜欢咖啡，等等的这些表面的不同。而更深一层，文化是人类与自然的分界线，以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作为分界线，或者是以能用虚构的故事和共同的相信，促成合作作为分界线，都可以。文化让我们从此脱离自然，从猿成为了人。那什么又是文明呢？是文化不断的向前发展，逐渐积累的成果，叫做文明。比方说现代科学，比方说民主、自由、博爱、法治、人权，这些所有人都能够普遍认同并且愿意接受的东西，称之为文明。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文化存异而文明趋同。你们讲上帝、讲宙斯、讲梵天的故事，我们讲盘古、女娲、大禹的故事，你们听着交响乐、喝着咖啡，我们看着相声、涮着火锅，我们可以学习你们吃牛排、穿西装，你们也可以学习我们写毛笔字、探讨茶艺，没问题，这些都属于个人选择、个人爱好，想学就学，不学也没啥可指责的，这就是文化存异，多姿多彩，相互欣赏，彼此尊重，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可以说啊，文化并没有什么对立面，或者说所有文化的对立面都是我们还是猿的自然状态。但是文明是有进步性的，它的对立面是愚昧和野蛮，是有标准可以判断谁更加的文明的。那谁更文明？就是以人为本，真正的 把人当作目的本身，谁倡导的价值观，实行的制度更能够保护人、尊重人和发展人，那谁当然就更加的文明。包括但不限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尊重个人权利和保障个人产权等等。当我们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就不会干出打着捍卫传统文化的幌子，拒绝现代文明，甘为愚昧和野蛮的蠢事了。那说到这里，现在你会选择站大清、大明、大汉还是大秦呢？其实啊，根本就不用选，我们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中国，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如果立足于现代，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的都不是值得夸耀的功绩，而是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那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回去的时代，我们就需要时刻警醒，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从来都不怕灾难，不管多大的灾难，只要大家一起倒霉就可以了，从不探究真相，也不屑于别人去了解真相。灾难过后，庆幸自己躲过了，嘲笑别人离去了，然后扔下一句混账话，这都是命。因此，灾难才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而胡适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东方人见人富贵，说是前世修来的福气，自己贫穷，也说是我前世不曾修，命该如此。但是，西方人却不然。他们说，贫富的不平等、苦难的遭遇都是制度不良的结果，而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力，而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是否以人为本，是否能够更好地保护、尊重和发展人，是判断一种价值倾向和相应制度是否更加文明的那条金线。不用说什么没有绝对的好坏，都是各有优劣、各有得失，这样的讨论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没有任何的意义。现代文明也在发展当中，当然会有它自身需要克服的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够舍本逐末。有句糙话很能让人记住，水里面有细菌、有杂质，需要过滤加热才能饮用，但这绝不是你直接喝尿的理由。现代文明可不是什么西方特有的专利，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尊重个人权利、保障个人产权，这些是全人类共同认可并且共同追求的价值。西方确实先走了几步，但我们同样也在路上。既然在路上，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要面对许多尚待改进的不足，也难免行进的蜿蜒曲折。不要回避困难，也无需掩盖不足，更不用害怕走弯路，这些都是前行者一定会遭遇到的。很多人觉得社会制度的进步跟我一个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这都是社会精英的事情，是上位者的事情。不是的，不仅有关系，甚至说民众意识的进步在推动制度完善的过程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变革都起于人心的变革，所有的完善首先也都是观念的完善。我一再强调，一个社会当中民众观念的水位就决定了什么可以从无到有顽强生长，而如果观念的水位不够，即便强加于它，也只会迅速的崩溃。不要将责任推卸给精英们的选择，如果面对的是愚昧的民众，他们根本就没得选。如果你真的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个国家，如果你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孩子能够在更好的环境当中生活，那就请你从琐碎的生活当中抬起头，关心一下周遭的人与事，睁开眼睛，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努力追寻的文明，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用你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想一想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真的。然后把你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告诉给你自己的孩子。如果人人的眼睛都看到了，人人的心里都想到了，那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方向，而有了方向就不怕长路漫漫，因为迈出的每一步都将是扎扎实实的进步。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不为别的，就为我们的孩子能够过得比我们更好。好了，琳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到这里啊，就全部分享结束了。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